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1面，我们看丁二的教官归去。那么，在天台教官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在受持一部经典或者修习一个法门的时候啊，我们要紧的是能够掌握佛陀的真实意啊，就是。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但是我们现在了解佛陀真实义就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到了末法时代是有法无人，我们看到最后经典的结集的结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佛陀当时说这个法的过程，他是怎么先说的？我们现在是佛陀灭后，经过大菩萨的结集。一部《金刚经》《楞严经》，但是这部经是当时是什么情况讲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了。所以这个智德大师呢，他从《法华经》的思想啊，他就做出了八教的思想，啊，法法四教，法仪四教。那么这个透过八教呢，你就可以知道，就可以还原佛陀当时说法的情况。他首先把法门分成浅深。啊，藏通别人次第，在表达上又分成顿渐迷离不定，所以你这个八种法的操作，你拿到一部经典，你就知道这部经典从内涵上，啊，《金刚经》，它从内涵上，它的判教属于般若系，通教。那么他在讲空性的时候是怎么讲的？《金刚经》是直截了当的，它是顿教法门。但是顿里面它也有一些不定的，它有些含，它有些言辞啊，也是有点含糊的。比方说，他想无住生性，那么这个虽然它的当体是空性，但是他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地方就隐隐约约有妙有的味道，所以它也含有不定的内涵在里面。也就是有些人读了《金刚经》以后，他可能会从空出假。而转上法华涅槃去，有些人读了《金刚经》，也可能走入偏空涅槃。所以这部经在化仪四教里面有顿法，有不定法，但是没有见教法。我们看不出来《金刚经》讲到苦谛的思想没有，它直接开显空性。但是呢，隐隐约约的为整个心性中道的思想也做了布局，它也放了言教的思想在里面，所以。它呢，除了它的当体是通教以外，它也有不定的味道在里面，它不是那么决定的。这个法有很多弹性的，这秘密就是很多弹性的。啊，大者见大，中者见中，小者见小。所以，当你拿了一部经典，你就可以为它判教。这个从法华四教、法仪四教就可以判教了。就是为什么？佛陀讲一切法空，后面又讲妙有，就是你就知道这部经，它的当机众是通教的菩萨，但是有些通教的菩萨当中又具足言教的善根，佛陀也放了一些言教的法在里面了，当配套。这是天台的判教都这样判的。啊，那么你就知道每一部经典的定位。这部经在整个佛陀一代时教，它的定位是什么？它的法华的判教是在哪里？它的表达的方式是哪里？这两个合起来，你就是哦，这部经典是专门对治什么病的？是怎么样吃了以后哪些病会好？吃了以后会往哪一个方向引导的？它的调伏引导是怎么回事？你就很清楚了，好。那么前面是把整个天台的教官是怎么判教的，作为一个大纲的说明。我们再看他的最后的旨趣，他的一个归去，他的目标。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四观各用十法成尘，能运行人至涅槃地；藏通二种教官，运至真谛涅槃；别圆二种教官。运至中地大波涅槃。
那么这四种观法赞同别人视教呢，就是喜观观、体观观、次第三观、一心三观了。四种观法呢，它呢都有它的十法成称，它有十种次第啊。这个后面会说明它怎么样能够，它次第三观是怎么修的，体观观怎么修的。每一个观法都有十种次第啊，十种次第而成就称，而成就道彼岸。那么使令行人到达涅槃之地啊。总而言之，这四种观法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的啊，没有烦恼、没有罪业、没有老病死的清凉地啊。当然这个涅槃地它有浅深差别的。什么叫涅槃地呢？在以下继续说明了。说藏东两教的教观呢是偏空的涅槃，就是这个涅槃里面没有生命现象了，这个人就消失了，没有正报的身心，没有依报的国土了。那如果你根据别圆两教的教观，他了离开三界以后，他不但了分段生死，他还有正报的庄严、依报的庄严，还有生命的妙用啊。这个地方啊，就讲到这个空性的道理。这个空性其实非常关键的啊。一个人从三界出来了，你是怎么出来的？这个很关键啊。诸位，你怎么离开三界的？这个影响到你后面的道路了。你离开三界啊，有三种方法离开三界。三乘共坐解脱床，这是法华经的话，说声闻人、缘觉人、菩萨都是成就空性的。所以法华会上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起大疑惑，说为什么我们都修空性，我们同样离开了三界，我们阿罗汉只能够在山中里面打坐等着入涅槃，啥事也干不了，文殊普贤他们却能够到十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代佛转法轮，他就很奇怪了。我等同入法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差别？所以在法华经的意思就是说啊，诸位，你如果你的修行是长远布局，你不是这么短见的话，不是说急急忙忙赶紧的先离开三界再说，那以后再来后悔，你倒不如先搞清楚你要用什么方法离开三界，因为你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好，在法华经的思想，天台教观你有三种方法离开三界，会有三种不同的结果啊。我简单说明一下。第一种离开三界是从无常离开的，你离开三界的理由是三界我受够了，给我太大压力，太痛苦，太痛苦了，这第一种啊，从无常而弃入空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离开三界呢，是从因缘，因为三界就是假的东西，它没有真实性，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攀缘三界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是跟因缘界的，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所以我就把三界给放下了，因缘性空而离开三界。第三种是从心性，因为本来就没有三界，何其是性本来清净，既然本来就没有三界，我干嘛攀缘呢？就离开三界了。三种观法，这三种思考模式会影响到你最后面的路，你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就有关系了啊。当然诸位注意，它不是绝对的，它也可以兼修，就是说，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安住，就是说你经常的主修是很重要，就是你的根本法门。你也可以在天台的思想，它的前十二法也不是那么绝对，比方说你的根本法门，你认定我之所以放弃三界，是因为我的心性里面本来就没有三界，那是你自己多事，以前一念攀缘自己找麻烦找来的，所以啊，一念的回光返照当体放下，从心性的观察而离开三界，你的主修是这个。但是你针对某种出众的烦恼，从对治意，你也引用 阿含经的思想来加以对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很清楚，你修这个法的时候啊，只修其法而不产生执着，不产生法执，这是可以的。你在没有执着的角度拿藏教的法当一时的对峙，这个不会影响到你的种性。但是如果说你是一昧的执取，从苦地教一路修上来，那你的种性就变成这样子，你一定要先到偏空涅槃去待一段很长时间了。所以在法华思想就是说啊，诸位，你一定要注意，你是坐什么车子去离开三界的，你用什么思考模式让你离开娑婆世界，这个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路是很快成佛，还是你要但产生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产生一些延迟，产生一些障碍然后再成佛，这个很关键了。你看有个禅师哈，有个禅师啊，他读法华经上说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这句话是摆明的空性嘛，就是三界本来是空的嘛，即灭相嘛。那么他就提出一个疑问呢，他说啊，他就问他的上师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那为什么我有眼耳鼻舌身意呢？我有生命存在，我可以吃饭，还有上到大地的活动呢，这是怎么来的呢？他师父说，去，我不如你，我不引导你到，我不跟你讲，禅宗是不跟你讲话，让你自己去体悟了。他认为我跟你讲了以后啊，塞住你的雾门，你就不想去思考了。禅宗认为啊，不能告诉你答案，所以我们显教的东西啊，答案讲太多了。他不告诉你答案，不告诉你答案，你上去找啊。那么这个人，他从啊、到这个冬天过去了就打坐，到了春天到来以后，突然间在打坐一念之间相应了，他就跟他师父说：“我懂了。”他讲个偈颂，他说：“啊，诸法从本来以常自即灭相啊，春到百花开啊，黄莺鸣柳上。”这个人不简单了、啊。他从即灭相悟到了妙有，他说诸法虽然即灭相啊，但是春天到了的因缘，温暖的因缘让百花开了，让黄莺开始活动了。这个人大乘善根了，就是他在空性里面悟到不空，所以这种性很重要了。所以你看我们净土宗，你看我们讲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为什么后面还加一句话，回入娑婆度有情呢？诸位，这句话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诸位，请你注意，你现在开始你所发的愿，你所发的愿一定影响到你未来的因缘，不要随便，你愿如果发错了要马上改，因为他时间走了，走久了，他在心中会产生一个痕迹啊。你现在觉得无所谓，反正不就是离开娑婆世界吗？诸位，那千差万别啊！你离开娑婆世界以后，你后面的路，你成佛之后怎么走呢？所以为什么因地要圆满，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说。因为你不断的用错误的思想愿力让你离开了，但是你这种错误的思想落下一个错误的痕迹，诸位，法执比烦恼障还难对治啊，因为它没有对错，它是影响到你的胸量格局的问题，它不像烦恼障很出众，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它的躁动性，它的过失相，法执它没什么过失，但是你发错以后胸量狭小，个性卑劣，你怎么讲你都听不进去，那惨了，对你成就功德庄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两件事成佛，第一个远离过失，第二个成就功德。但是你这个过失是怎么远离的很关键的， 你远离过失，用一种很极度的断灭的角度去远离过失，你后面成就功德就很难的，就很难的。所以你意思是说啊，你最好刚开始起步成佛的时候啊，你就走对道路了，一次到位啊。你不要说啊，我走错了，然后再来回小向大，然后再怎么样，你这不是折腾是什么？而且你要走回来，那是一条非常辛苦的道路。所以研究《法华经》的人就是说，你既然是同样的精神体力，你同样的拜佛，不断的念佛，你为什么一开始愿就把它发好嘛？你也没什么损失嘛，因为你落下一个错误的痕迹，你又还把它去掉，尤其这个法子是很难去掉的，因为你当初就是靠这个思考模式离开的。你当初就是深深赞叹这个法门殊胜，结果你现在把这个法门离开，你到时你就自相矛盾了啊！所以为什么教观会产生这么多的差别，就真的世间上佛陀有前世的不同，法门真的是有就近跟不就近的差别。好，我们再看丁山的，那怎么样能够操作前世能够圆满呢？节选前世之间，达到前世不二呢？我们看偶益大师的总结。
藏通别三，皆名为权，为圆教观，乃名真实。就圆观中，复有三类：一顿、二见、三不定也。为实施权，则权含于实；开权显实，则实融于权。
这个经文很重要，他会把全面的全十二法做一个总结。他说啊，在整个法法四教当中啊，藏通别三教，这个是一时的方便啊。佛陀只是对时某一种众生的烦恼而开显，但是什么是佛陀的真实意呢？言教的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的一心三观，是佛陀的真实意。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佛陀跟我们生长在这个世间，佛陀是怎么看这个世间的？就是佛之见，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就是说，佛陀，你现在不要管我们需要什么，你以前说话都是为我们需求，请你现在把众生的需求先拿掉，到底你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开显显示了，现在你老人家到底你想说什么话，请你直接说了。先把众生的需求拿一边的，佛陀就说：“言教是我要开显的，一切法都是你的心性变现出来的。”佛陀要讲的话就这句话而已。但是讲这句话，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佛陀只好说：“啊，因为业力变现的啦，因为阿赖也是变现的啦，因为怎么样啊？”所以他讲了很多话。那其实这个都不是佛陀的本意了。佛陀，你如果你问佛陀他的内心的世界，他只有一句话，就是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注意你的心态，因为你的心态，你用什么心态来学法门，会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这个是佛陀的本意了。如果你问佛陀本意的话，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就很关键了。站在言教的角度，你可以修三种观法，就是说理论可以圆满，但是事修可以缓慢。你看他言教也没有说你一定要顿修三观嘛，他也可以见嘛，你也可以一辈子修空观都可以，你也可以一辈子都厌离娑婆，啥事也不干，但是你不能不发菩提心，你只要心态有这个作用就可以嘛，至少保住你的种性嘛。所以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是有差别的啊，就是说呢，你的道理必须要悟的是圆教的道理，但是你起修的时候要务实，目标要远大，修行要务实，所以他就必须有四谛观法。你甚至可以先修四念处都可以。你说我烦恼三界烦恼出众嘛，爱取太出众的，可以的。但是你在观这个四念处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呢？你是观想我用如梦如幻的不净苦无常无我，对着我心性里面的小污点，对着我心性当中产生了一个小水泡，那种贪爱的烦恼，你是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对治烦恼，这个时候它不影响你这个车乘的种性，你也可以不定，今天修或大或小，你今天修严顿止观，明天修次第止观，乃至于你后天修四念处都可以，也可以变来变去稍作调整，所以你可以顿见不定都可以，但是你的思考模式毕竟是原教的思考模式啊，就是你整个心性的安住点必须要是一念心性啊，这个观点在这里啊。所以当我们为识思权，当我们用操作权法的时候，权含于识啊，权法也没有离开心性，所以啊广修方便法门，但是你回归到一念心性的时候呢，观想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安住一念心性，这两个没有冲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得到这个整个天台判教的时候啊，首先你要操作要分成根本跟支末。根本法门，那你就必须要很计较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影响到种性了，这不能开玩笑。你稍微一点差错，你成佛的时间那是经过你得要付出百千万劫的时间了、啊、那得耽误百千万劫啊。所以根本法门安住，你以什么为住，这个很关键，你住错了那就是法执了啊。安住必须要心性，但是对事跟调伏可以善巧。这个支末法门，你喜欢拜忏就拜忏嘛，你喜欢持咒就持咒，你喜欢念佛就念佛嘛啊。所以在大乘佛教里面，它有些东西是很严格的啊，这根本法门是这个偶遇大师说的定盘心啊，你这个定位一错啊，那你越走越远了 啊这个定位，远方的定位要精准，但是下手要务实，所以你要掌握理观要圆满，事修随缘啊，那么你就掌握整个佛陀的真实意了，佛陀就是要你这样子的。在对峙上你有见思烦恼，当然你要用藏教的法门来对峙嘛啊，你有所得的攀缘心很重，当然你要修空观嘛，但是你修空观修四念处的时候呢，你知道用如梦如幻的法要对峙你心性里面如梦如幻的这种烦恼的影像，那么也是不失你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原教的观法，法法消归心性，但是又不妨碍实修啊，这个观念就是在这个全时不二就这样操作的啊。那么前面等于是一个纲要的说明啊，现在我们呢就来详细的把五十八教呢教法跟观法把它做一个啊比较详细的说明了啊。分了总说跟别事啊，先看总说啊，先看第一段。
良由众生根性不一，致使如来巧说不同，且约一代略判五十。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我为大师先说呢，说为什么佛陀出世的本怀是要开示握住佛的之见，讲到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使令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直趋大乘。既然佛陀的本意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他开出了藏通别人四教的差别呢？我为大师说啊，因为众生有这个需求，众生学佛的时候啊，他是带着他的根性来学佛的。这个根性啊，就是他在三界流转里面呢、啊，他自己有他的生命的经验跟遭遇， 那么他遭遇的过程当中，他有他的思想模式，这个性呢、啊，就他的习性。根呢就是增长，他这个习性呢、啊、是不断的在烁烁的攀岩，烁烁的广大，所以这种根性呢、啊，已经怎么样不可改变了，连佛陀都改变不了，所以佛陀只好怎么样恒顺众生啊。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出那么多的差别。佛陀本来只有一佛乘，想要让众生成佛那么简单的概念，但是因为良由众生根基不一，自如来巧说不懂，那么且耶一代涅槃五世，一代呢按照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佛三十乘道八十住涅槃，就是说法五十年，就按照释迦牟尼佛这五十年的说法呢，我们把它以五十来含摄。前面的八教是讲到佛陀说法的内涵跟时机，这个地方是讲到佛陀在讲这个教法的次第啊，讲到次第。先看第一个华严时。
华严时正说原教，兼说别教，曰化仪明顿。
华严时啊，它不是代表就是华严经啊，当然华严经一定是华严时，华严时就是华严部，就是比方说华严经，比方说法王经，只要合乎这个华严概念的都是华严时啊，不是指一定是华严经啊，当然华严经一定是华严时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时段的经典叫华严时呢？因为它谈到一佛乘的因果啊，华就是成佛之因啊，六度是花啊，以六度之因花。那么言呢是讲到一佛乘之果啊，成就诸佛万德庄严之果啊，所以他等于是大谈一佛乘的因果。那么他的这个化法四教呢，正说言教，兼说别教。华严经的内涵呢、啊、有两块，有言教跟别教。他的理论修学是根据言教一心真如开显出来，是言中无碍，但是他的修正的功德，他讲到这个啊初地二地三地，他是次第的，因为他是畅谈成佛的果地功德呢，当然是要有次第嘛。虽然言容不爱行不嘛，虽然他的心性都是同样业心性啊，但是心性的开显有浅深差别嘛，同样业量，有初一的业量，有初二的业量，虽然业量的本质相同，但是它的量不同嘛，所以它也有它的次第差别。所以兼说别教。那么因化仪呢，它是顿教。华严经只为大乘善根准备好人的先说，它不是说方便的。所以你看古德说啊，演大教说华严啊，成踏海现宝莲。佛陀成道以后啊，他华严经是怎么先说啊？现这个千丈的卢舍那身啊，直接为根熟的菩萨先说六度法门，快速成佛的法门。所以你看小乘人啊，小乘学者在做啊，在华严经上说啊，有眼不见卢舍身啊，有耳不闻阎度教。所以小乘人在听的时候是如聋如盲啊，根本听不懂，也看不到佛陀的身色。所以小乘的学者在华严上是完全空过了，因为佛陀在华严会上，佛陀的布局是这样，他成佛以后啊，先把准备了好的人先赶快度掉，因为你不能再等了，这些人生生世世去尽十方诸佛，到了释迦牟尼佛他早就准备好了，佛陀只要稍微的点他一下，他就能够往上的，所以佛陀呢直接先说大法。华严经这个法门呢、啊，简单的说就是四十五碍。举个例子，你看偶益大师啊，他说一记佛号记住六度法门，六度万恨，对不对？这个就华严的思想嘛。啊，说你一记佛号练起来，放下三心世界就大布施了，因为你布施的目的就对治舍心嘛。啊，那你念佛能够放下，这就是成就布施波罗蜜的，这个等同布施波罗蜜的功德。从一念心性的角度，你已经成就有施的功德。 啊，一切佛号念的时候啊，恶念不起，就是大持戒。所以他华严经他每个法门讲互含互摄的，在我们以前的观念呢，布施就是布施，持戒就是持戒嘛。但到华严会上他不是这样讲，你要懂得一念，你要法法下归心性啊，你修一个法门可以同时记住一切法门。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布施的时候，他来生的果报不但富贵，他还庄严，还能够成就尊贵，因为他就懂得华严经的思考模式了。诸如此类，凡是世事无碍的都是华严。那么法华经跟华严经有什么差别呢？不一样了。诸位，华严经是顿教，法华经叫做慧见归顿。华严经呢、啊、是偏重佛陀果地的功德，是为根熟菩萨直接先说的。法华经是为凡夫先说的，就是成就成佛的因地。这个人还是凡夫，但是他应该做心态，做什么样的准备，他才能够快速成佛。所以法华经偏重在一佛称之因，虽然他也讲因果，但是偏重在因。华严经也讲因果，偏重在赞叹佛陀果地的庄严。所以不读华严了，不知佛的富贵，就这个意思。所以华严经跟法华经不太一样啊。我们读华严经呢、啊，只有随喜赞叹的份。你看，一生复现煞成身，一片你煞成佛。你看你在拜佛的时候，观想你的身体变成无量身体，然后每一个身体又供养无量的佛，那不得了了。这个都是华严的概念了、啊，华严经的概念。世事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么只要是这方面的思考，都列入华严史。啊，赞叹佛陀的功德，强调世事无碍。一个法含摄无量法，无量法入一法啊。那么当然，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法门只有随喜赞叹了、啊。一般华严经，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了啊。立根人、上根人啊。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因为华严经它是一个重点，后面就佛陀开始把千丈的卢舍那身收起来了，现出丈六的比丘像。开始陪着众生成长了啊！透过阿含方等波罗法华，因为佛陀把根熟的菩萨度完以后，面对的就是生死凡夫了啊！我们下面下一堂课再说明啊。那么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想问，修这个圆教的菩萨，那他所成就的智慧，那万一他没有往生到净土的话，他这个智慧有没有隔因之谜？那他在轮回的时候怎么样处理这个智慧？
好的，他当然有隔因之谜了哈。那如果他万一他可能临终出了差错，没往生了啊、哦！当然往生以后，那不得了。这种人一往生，佛陀是直接讲一佛证，他直接证得八地的，哦，就是花开见我悟无生。那么这个无生就有很大小差别了，小乘的无生、圆教的无生、别教的无生。所以他一旦往生，那就不得了。这个人圆教人一往生，他后面走的路那叫狮子混训三昧，他很快的超越一般人。那么万一这个人没有往生，他可能有几种情况，可能他有烦恼啊，根地遮重，但是他的善根不会失掉了。诸位，善根不能失掉的，因为他这个道理悟了就悟了，但是他有隔音之谜，但是他只要有人稍微提醒他，比方说六祖大师，他就送柴火到这个员外家，听到应佛手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一句话就开悟了，善根深厚。但是他没有听到之前，他的确也不知道嘛。所以他如果成就这种善根的人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就是说 他如果没有遇到佛法，跟一般人就是醉生梦死了。但是你千万不要让他听到佛法，这种人，他一听到以后，他顿，因为原教人他的特点，他是顿悟、顿修、顿证。我们举一个例子了哈，比方两个人都很放逸，两个人抽烟，一个人 一天都要吃抽十根香烟，假设 A 跟 B 了哈。这个受过原教熏习的人，他一旦悟道理以后，他第二天就把十根整个断了。那有些人是修藏教法，他可能说那没关系啦，我今天抽十根啊，明天抽九根啊，后天说不。有些人他因为他变成 step by step， 他必须慢慢的，因为他的根性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原教人他一旦学佛以后，他的坏习惯是改得很快。就是说两个人的心，一念心啊，同样陷在出众的烦恼障业障，但是他从里面跳脱出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坐的车子不一样嘛。所以你得到原教的道理，你生生世世你就是一个固定的种性了嘛。如果你是得到一个甚坚定的理解的时候，这个种性已经成立了。但是你如果带有疑惑，那不算哦。你没有真正了解，好像这样又好像不这样，那你这个种性没有成立，那么你还是不定种性。那你来生就看到你遇到谁了，遇到大乘人算你幸运，你要遇到小乘人，那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种性已定，那你只要听到一个小小的法，乃至听到藏教的话，都足以启发你大乘的思想。因为佛陀的教法都有秘密跟不定，所以原教人就算听一波阿含经，他最后悟论结果，哦，原来一念心性本来清净。因为阿含经里面，他阿含经可能没有了哈，这个般若经就有了。如果读到金刚经啊，通教的话，他就能够悟到一心真如。因为佛陀法很多法它是相含复含复摄的，因为佛陀在讲法的时候经常事事很多秘密不定还放在里面，就是说万一这个人是原教根性的，但是这个法呢当体是一个别教的或通教的，但是也没关系，你只要把它学完，大者见大，小者见小，中者见中。因为佛陀说法他往往是会考虑到可能有一些原教人在听，所以他就每一部经都还有放一些秘密跟不定在里面，受益不同。总而言之，你智慧善根是不会失掉的，你永远不会失掉的，除非你没有听懂。所以你修学智慧是最华德的，因为你修福报啊，福报你花完就没有了，是吧？你造的善业升到天上去，享受一时的快乐，做了一场美梦，下来以后啥都没有了，重新开始。但是诸位，你培养的善根生生世世跟着你啊。同样的业障深重，同样的烦恼出众，你会比一般人超越的快。所以你看很多人，他以前是非常放逸，他一觉悟以后不得了，那是判若两人。这个人合理的推论，他的根性绝对不是藏通的根性，至少是别教原教的，就他反转得很快啊。诸位你看看那个维老师讲到这个什么观经的下品下生啊，这种人不简单啊，知道诸位知道。我简单讲一下观经的下品下生啊，从他今生来看啊，他造忤逆重罪了，五逆十二重罪，这个业障是非常沉重的。当然临终的时候地狱的火现前，因果法尔如是。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听到三世世的几句话的开导，他还不是在佛堂哦，他是临终的时候听到三世世的开导。在这种兵荒马乱啊，内忧外患的时候听到这个佛，他马上启动他的善根，起大惭愧，然后转地狱的火成金莲化，马上提起佛号，把这个地狱的业转成净土的业， 诸位，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不简单吧？我们有点看不上下顶下身啊，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了。所以你看，善导大师在判教，他说啊，上品是义大凡夫，大乘的，大乘三根的，不会双修的；中品是义小凡夫，小乘根基的；下品他是造罪凡夫，他没讲他的根性，他说今生造罪，他没有说他是小乘哦，他说下品是造恶凡夫。但这个人肯定是大乘三根的，就是。所以偶遇大师把这个善导大师啊，要把他补充说，他今生造恶，但是过去生是深厚的大乘善根，才能够在临终的那一刹那，这个飞机快已经要撞山了，他马上把他拉上来。所以诸位，罪业烦恼会让我们堕落，但是善根会让你在作用中产生反转。当然了，我们不造罪是最好了，因为你没有必要去经过这个危险过程嘛，哈。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个祖师道德说，他讲到这个持念跟一念呢、啊，有人问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说，为什么有些人要持念，有些人一念呢？黄念祖说，那善根不同啊，有些人一念就够了，他一念提起来，他就已经现成。念离娑婆心求极乐，他有些人他必须要经过十念的相续，他的心态才能够跟念离娑婆心求极乐到位嘛。同样一句佛号嘛，但是你的心理素质不同嘛。好，看看，所以诸位你这个。但是我们学言教一定要注意，言教不能离开前法，不能忽略的这个对治，对治法门。啊，要不然就是我们一般，我们通常道友常戏论的，你要言教离开了前教，那就不是言教，那就变椭圆形了，那就不是真的言教了啊。所以你看我维大师怎么说，你看哈。他说：“为师失权者，权含于实啊；开权显实，实容于权、啊、天台宗从来没有说言教可以离开前教的，他没这样讲。他没有说礼官可以离开世修的。我们意思是这样哈，从法华天台的思想就是说，你一开始成佛之道啊，你现在就必须做好规划，你不能够哈，就是这个病急乱投医啊，反正我先离开三界再说，你不能这种概念的、啊，也就是说，我先离开三界，那么三界以后再来想。你把成佛之道铺成片段了、啊，对你是非常不利啊。就是说，你花同样的精神体力，其实你可以做得更，你稍微，你在娑婆世界这几十年，你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今天的思想是更圆满，你一开始就到位，不是很好啊？你为什么要把成佛之道分成这么多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因缘？就是说。你现在开始，虽然我们急迫的问题是解决生死问题，但是你最好在解决生死问题的时候，你也把成佛之道考虑进去。如果你有这种思考，对你是非常有利，因为你迟早要成佛的，迟早。你越早规划，对你是越好。所以你看《法华经》呢。法华经呢、啊，佛陀四十八品呢、啊，讲了二十八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成就言教的思想。你不成立，你后果，他举了很多例子啊。反正你迟早要走，早走晚走不如早走， 结论就是这样。所以说十方佛土中只有一切法，如果说有真的阿罗汉，所以有一个人他成就阿罗汉以后，他就真的没事了，他就不跟人家往来了，是真的有阿罗汉，那当然你到阿罗汉去没关系，那你个人的选择。关键是阿罗汉是假的，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永远做阿罗汉的，所以你还得出来，你还得面对因缘缘起法，你不是说灭色即空，没有这回事情，但暂时的。那既然你以后还要处理，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一直到位呢？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阿罗汉可得了。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所有的东西升天是假的，做阿罗汉也是假的，所以我们迟早要成佛，迟早。那你最好是一次到位，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先传到这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